他不断的贪求，不断的需要一个东西来使他感到快感。所以我们的荣誉感是从肉体来的。我们小孩子抱着他的时候，我们跟他讲你好乖啊，摸摸他的头又说他很乖。下一次呢，他又做对的事情了，你又给他摸一摸，你好乖啊，又摸摸他的头。尤其你在讲乖的时候，那声音是很温柔的，你是微笑的，他感受到很舒服啊。他的这个五官呢、啊，都在接受外头的信息啊，都是身体的感官啊。然后呢，以后你不要摸他的手，你只要讲他很乖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你已经摸过他的头了。为什么？他叫连制约反应呢、啊？他已经有了感受到，慢慢他从这个地方就过渡出来，一直到从乖一直提升到他的自尊，一直到他在这个社会里头需要有社会地位，不断的衍生出来，都因为这个身来的。而这个身呢，如果所演化出来的这些名啊、利啊、自到挫折的时候，他很容易又回到他自己的身体里头来。所以外头如果有任何地位上发生挫折的时候，通常回来身体里面也会觉得很不舒服，被批评啦、啊、被责骂了以后回来都会气得自己的心头发闷发难过，是回过头来还是在身体里头，没有到别的地方去。没有啊，你看到一个东西看起来很不舒服，对不对？不舒服还是回到你的身体里头来。对，身是不见，但它最后呢会产生语言出来表达，这个语言呢就妄语了。为什么要妄语呢？庆蔡公共就叫妄语啊。怎么妄语呢？自己并不很清楚，道听途说，这个半路上听到人家讲件事情没有求证，就到那个地方去途说去了，叫妄语。那为什么他要妄语呢？因为人啊之过也，都在好为人师啊，他想让人家知道我比别人先知道这个消息呀、啊，是不是？所以人都很喜欢呢、啊，去赶快挤着自己呀、啊，去站看哪里呀、啊、发生了火灾啊，赶紧去那里看，对不对？甚至影响人家的救火在所不惜呀、啊。然后回家去以后，他就讲了：我刚好在那里，我第一个看到了火舌从那个窗户里头出来。这件事情对他有什么用呢？但他就觉得他对他的来讲，他边讲的时候他边觉得自己很伟大，就是他的身的问题。可是他造成了妄语，身不净，其语说好听话，哎呦你现在写的好难哦，但是心里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碰到这个人，哎呦你真是，哎呀我所看过的你是最慈悲的咯，哎呀讲的很多，是不是？好了，这其语说好听话，是不是？不晓得再下去要做什么呢，你就知道了，是不是？我如果刚才再下去会怎么样呢？应该说像你这么慈悲的人，你应该捐一点钱给我们这个，是不是？那就是其语啦。内心里头仍然的孩子他自己呀、啊，还是从自身里头出发的呀、啊，两舌搬弄是非呀、啊，听起来不平呐、啊，哎哇，他就搬弄是非了，是不是？到了张家去讲一讲，到西家去讲一讲，是不是？传播一些不需要的误会，是不是？哎，蜜蜂呢是在酿蜜、啊，他不是啊，他专门在酿屎啊，人家放晒红把对，就是这个道理呀、啊，他就是。两舌啊，这边的搬过来，那一边那一边搬来，他到这边来说我行，你看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过来这边以后，你看我行，你看那边我都告诉你，我对你很好，我把他跟我讲的那个悄悄话通通给你讲了。好了，两舌，两舌都是为了他的一个身嘛，恶口一样嘛，是因为你不能打他，所以干脆用骂的嘛，那跟杀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口是有四个，意有三。我们这个肉体呢，一旦慢慢的形成一个意，我们的自己的思想的意识的这个世界里头呢，我们就会变成最基本的会变成三个，那就是贪嗔痴这三个层面。 贪就是希望我能很安全嘛，就是贪嘛，我想永远可以得到保护嘛，这就是贪嘛。所以呢，为什么人很想吃呢？人很想吃的原因是因为我怕明天没有了，原始的人的原始的观念就是拼命的吃。所以你知道我们三地同胞啊，他有了钱以后拿了就马上就把它花掉，他还是保留的比我们更接近原始的一种肉体的方式，所以他拼命的想把它花掉，那么他不会去储蓄。可是我们有储蓄的人呢，储蓄本身也是一种贪，只是他放在肚子跟我们放在口袋里头不同而已啊，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啊，但是我们却认为他不对啊，认为他不如我们进步，其实你再怎么进步都一样，放在肚子里的跟放在口袋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讲过说贪这件事情呢，那么我们就现在是七月份了，我们就谈到了盂兰盆法会。这盂兰盆法会呢，就谈到了木莲尊者。木莲尊者呢，那么在他修行到了神通的时候，他就能够真正的去看到他的母亲。原来他的母亲呢是在恶鬼道里头，也就是犯了贪毒的人跑到恶鬼道去了，到恶鬼道去，所以他看到他母亲呢皮包骨，这个咽喉像针那么细，肚子呢大得像鼓那么大，饥饿啊，所以他偷偷的送食物去给他母亲吃啊。他母亲伸手把他抓过来，只要抓了的时候，到手的时候呢，这个食物呢马上会变成泥沙和灰烬，不能食用，变成泥沙和灰烬。所以他看来也很害怕，就堕入恶鬼道这么样子的困苦，送东西去给他母亲，这个母亲享受不到，只要一抓了就变成泥沙和灰烬，不能吃的。现在就去问佛陀了，说怎么办？佛陀跟他讲，现在你就到天神呢，天上的神呢，地上的这个诸方的神子啊，要来救你母亲都救不到。唯一的一个方法，七月十五号是阿罗汉呢、啊，他们结下那一天解下。也就是说他们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结下修行，现在他结下，他们正到了身心欢喜，完全内心里头清净无疑啊，这样子的一种静心啊，欢喜啊，没有贪婪，没有燃灼的状态啊，去给你母亲呢、啊、直接说法，现身说法。他能当场给你母亲现身说法的时候，你母亲受到他的感动，真正看到说哦，原来一念贪执变成恶鬼，那个时候你母亲才能解脱。所以在十五号那一天，你要办一些东西去，正陀罗汉国的这些修行者呢，他们解下的时候，你呢就去斋生，就去供养他们斋生大会。所以现在你看又贴出来了，七月十五呢有斋生大会，是不是？那是斋生。斋生的目的回来呢，主要呢就是要做这个盂兰盆法会。而盂兰盆的法会呢，就是解道弦的意思。解呢就是解开，道弦是生命的颠倒。本来生命呢就是活着，就是我好好的生活，就为什么要去反过头来拼命的去占有呢？啊，那么一般来讲就是，哎呀，斋生大会以后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做这个法事呢，大家就是以为说这样可以祈福啦，或者是这样的呢就可以这个超见自己的祖先，或者是超见阳间的他自己的父母都可以啊，以为说这个主要的目的在这里，他们是误会的。好多的我们佛门的弟子误会了这个法会的更重要的一个含义，除了超见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不贪。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什么叫饿鬼道呢？饿鬼就是饥饿的鬼。为什么会变成饥饿呢？因为有这个身是不净的，所以他不断的想要吃东西，想占有东西，所以肚子就很大。在古印度的时代呢，讲说这个有一种动物，一种爬虫类啊，传说中的爬虫类啊，这个爬虫类呢，它会拼命想要吃东西，它吃的很多，但还要继续吃，它吃的越多越觉得饿，越觉得饿就拼命的吃，拼命的吃呢，它就更觉得饿，所以吃到自己走不动了，它还要继续的吃，饿鬼。我们就把这个以前古传说中的这种 preta 这种动物翻成中文的时候，就叫做恶鬼，也就是人犯了贪这一念的时候，他就将来注定要到恶鬼道去。你看现在的人是不是恶鬼呢？很像哦，要很多的东西，但有很多的东西，尤其是有钱人家，他目睭空拢较大空，为什么呢？我们像我们做这种做小公务员、做老师或者是做小生意的人啊，说今天赚了1000块，开计程车的人说今天我赚了1500块，吼、哦，很高兴呢、啊。讲讲跳呼呼的，说哦，今天很高兴呢、啊，我赚了1500块。你要知道，一天赚50000块钱的人啊，如果那一天赚1500块，他会皱着眉头回家的。他要赚50000的人要赚55000才过瘾，最好是100000。哎，他到100000以后呢，他觉得如果不是第二天不是赚这个10几万的话，他觉得没有进步，所以成长力也是从这里来的啦。所以成长力也把我们压得很惨呐、啊，你知道吗？所以大家都拼命的增加、啊，要很多东西呀、啊，所以拼命的吃啊。现在呢，旁边的草都吃光了，变成这个快要换成莽原了。为什么？你看什么大陆的大概也都挖的差不多了，我们台湾的环保呢，大概拼命的制造垃圾堆的到处都不是净土了，都已经污土了。那么你知道，那就是因为一个贪字，也当自己的存折里头存的是只有100000的时候，他想说我明年如果能存个100000有20万已经很高兴了，是不是？可是如果存折有2000万的人呢、啊，他如果说明年呢、啊，他希望再有的话，最好是再多1000万，所以他的胃口就更大，也就是代表着那个肚子越来越大。那么贪婪之心越重的话呢，那么就很疲劳啊，烦恼很多啊，得失之心、计较之心很重啊，所以晚上睡不好，日时也是变到要死啊，暗时也睡不去，钱多又不知道要去倒。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就是晚上睡不好啊，睡不好就火气大啊，火气大了就嘴大吐火啊。所以你知道恶鬼道的那个鬼呢，是嘴巴呢是吐的火焰的，你不觉得吗？如果我们火气很大的时候不是很上火吗？哎，他的意思就在这里。所以你看看这个恶鬼，一个贪婪的人啊，他很可能会变成他咽喉细的不能去消化他所有的东西，他不是真正的为生活，所以咽喉那么细，他皮包骨，他对，也就是表示他根本就不能够真正的去生活。我们今天来这里是为了生活，使生活的好一点，但他不是，他把生命哪来当作是赚钱的手段，哪来当作是用贪婪的手段，生命变成手段了，所以他就变成没有福报，所以像皮包骨，但是肚子却大的里头囤积了很多东西，却不能消化的东西。你知道那整个的一个恶鬼的一个造型呢，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具有非常深度的心理学语言，它告诉我们那个贪婪是从你的身开始出发的。嗔怒呢也是一样，我一时生气因为你骂我啊。所以禅门里头有一个小故事，说两位这个师兄弟，那么这个碰面，这个师兄呢 看到师弟的时候呢，师弟正在喝酒，跟朋友啊一起喝酒。师兄呢就讲了，说你怎么修行怎么会喝酒呢？师弟被他一讲呢，师弟说，来了，你要不要喝？你喝，你也喝一杯嘛。这个师兄就讲了，他说我修行的人，我才不愿意。我看你实在不像是修行的人。这个师弟就讲话了，他师兄，我觉得你根本不是人。师兄听了说，你说他不是人，他说你说我不是人，我说是你不是人呢、啊。你骂我，师兄说你骂我，他说我是没有骂你啊，那你不是骂我，你再说一次，我说你不是人呢、啊。师兄说那你不是骂我，他说不，师兄你不是人，但你是菩萨是佛啊，师兄又很高兴，这就是犯了嗔度。这个嗔度都是从那个生来的，我结身自爱，其实身本身五浊恶世，来到五浊恶世，为什么我们的经典里头写的清清楚，你既然来到五浊恶世，你就离不开你身里头有不净的因素，你必须要从有中里头，从唯识论里头去转世成智才能够解脱，要不然就要从空中里头去荡向浅执，你才能解脱。从空中的荡向浅执，从有中的转世成智，你才能够解脱，我都解脱不了啊。但是呢，我们呢，时时刻刻都在犯着我们的嗔怒，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啊。以前有一位禅师呢，那么他这个收了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呢是退休的将领，古代的将军呢，一大早呢就来拜佛了，每天都一大早就来拜佛了。有一次呢，比平常更早呢就来大殿礼佛。这个禅师呢看到了，就讲他说：“哎呀，这个，你怎么这么早就来礼佛呢？”他说我啊这么早啊，这样才清心呢、啊、这样才清净呢、啊、这个师父听了以后呢，看到说你既然这么清心这么清净，禅是很容易就单刀直入，就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清心真的清净呢、啊、他马上单刀就给他出一个题目了，他说你这么早来，你不怕你太太在家里偷人？好啦，这一讲呢，这个将军呢马上就勃然大怒，你这叫做什么狗屁禅师啊，你怎么是这样子呢？勃然大怒，把他训了一顿。这个禅师啊马上讲了，他说啊，我才新添了一波扇、啊、我才拿了扇轻轻的问，你的性火啊又燃烧了啊，像你这样子的一个修行，那怎么算是你真正的修定的功夫呢？人呢，就是因为这个嗔怒啊，通常都是跟他的身有关系的。太太是我的太太出这种事情，是多丢脸的事情呢、啊。嗔怒也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嗔怒为钱，嗔怒为地位，嗔怒为自己占有的东西，得而复失。布施呢，通通会。我们讲过啊，以前呢，国父讲过一个故事，说一个码头的工人买了一个彩券，这个彩券呢，兑奖的时候呢，知道说我中了，然后很高兴的就把那个扁担丢到海里头去了，结果把那个本来可以赚中的钱呢也没有了。他讲的是在讲说一个民主意识的问题， 我们现在呢，来看跟他很相近的一个例子。有一天，有一个人，他统一发票呢，对到一个大奖，对到以后呢，统一发票呢不翼而飞，不见了。你知道，这个人本来是没有这笔钱200万的，现在对到了200万以后，知道我有这200万，现在又遗失了，其实等于不变而已啊，还是跟原来一样的。但你知道这个人怎么样？你知道吗？这个人气得真的上吊，他要上吊，有没有上吊呢？当然没有上吊，有上吊他吊死了，没有人知道他了。他家里的人，他说他去上吊，他家人就很紧张啊。好在没有去上吊，所以你看，本来没有的，只是轻轻一拨上，你看这个直吃的这种性火啊，很容易就上来。所以你要知道，身是不净的。所以能够观出这个身的不净呢，那你就可以看出呢，你自己呢，要好好的留意这个身体，很容易给我们造很大的业来，带很大的业来。还有一个呢，就是吃的，意有三嘛，贪嗔痴嘛。吃呢，就是执着的意思啦，与吃的意思啦。什么事情呢？就是老执着的非这样不行。这种事情多得很呐。我发觉好多自杀的都是因为这个吃而来的，吃情才自杀的嘛。发生了自己整个精神上的一种崩溃啊，我们说精神崩溃啊，是从与吃而来的。产生了一种精神疾病呢，是从愚痴而来的，执着来的。所以贪嗔痴呢，这个东西都是从意，而这个意的后头也是从这个不净之身、不断造业之身而来的。可是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我本来就是不净而变成受生，成为这个身体的，不是父母亲不净才形成我，是我一念不净才投生的。我们今天能够称为人这一道啊，在六道里头啊，人这一道、有苦有乐、已经算很庆幸了。因为能够到这个道场来听净空法师给我们讲净土三经、净土五经，那更是我们的福报很大。我们就更应该认清了，我们确实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我们观身不净，我们确实有不净的地方。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不净，我们能够真正自己能够愿意去改变它，我们能在这个地方转世成智，我们才有办法成长，这就是心智成长。我们能在这个地方真正的解脱那个不净的那个意念，我们的心灵才真正的提升。我们这个心灵的提升呢，那么使我们的身回复到净里头去。所以从自净提意，最后我们也身也净了，所以身也净了，口也净了，意也净了，就身口意通通净。身口意净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办法跟极乐净土相应的。我现在讲到这里呢，要把它稍微再做个简单的结论的是，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带着不净业来的，你也不可能要求你现在就是净业，只要你存在就是不净，但你必须去修净业。修净业一定是从身口意来的，要修十善，把十和恶转变成十善。修行的方式，看到这个身的不净，修行的方式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有血有肉的躯体的弱点，我们有这个限制，我们必须想办法 把这个带着业力而来的这个身，我们转世成智，去真正的去把它展现这个生命，从那儿我们才能够解脱了那个不净之身。解脱这个不净之身的方法是接纳自己，了解自己，实现自己。别忘了，当你实现有所成功，有了福报的时候，别忘了要跟别人分享。跟别人分享的一方面是你自己的福报，财的福报，一方面是您必须跟人家分享你的乐乐的福报，一方面你要跟人家分享你的智慧的福报，一方面你要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喜悦的福报，如意的福报。所以它就变成了四种布施，是财施、法施、无畏施、如意施，四种布施。从这四种布施呢，才能够解开来那个身不净的部分。所以你要常常观着身不净，能够自己能够真正自我控制，然后转世成智。这就是我们进门的第一个，在所谓四念处的第一念，叫观身不净。第二个呢，我们谈到观受是苦，因为四念处第二个呢，谈的是观受是苦。苦是由受而来的，可是乐也是由受而来的，所以身为人这一道是苦乐相同时存在的。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pleasure 呢，是从这个受来的。你看，看到美色的东西你很欢喜，听到美音你很高兴，听到别人的赞美更是雀跃，是不是？和风吹来，肌肤的接触使你觉得非常的快乐。可是呢，乐完了以后就会生悲，不信你试试看，冷气房出来了又走出去，乐极生悲，是不是？春天那么好，就严冬的凛冽，同时都是相对应的。今天听到了人家的赞美，那以其有益于前，孰若无悔于其后？以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一定是如此的。所以有乐的后头一定带着一个苦，所以观受是苦。你要知道，你这个身体的存在本身所受的东西，它一定有苦的东西而存在，同时存在。而受本身并不是只有接受这件事情，我们通常呢会对于觉得好的东西，我想把它占有，我想把它接受下来，我们叫做受，或者我继续去追求，这个就是受。当你想要拥有它的时候，你就贪，这个受本身呢就变成苦了。你不信你试试看好了，我看了很多人戴一个大的金项链，以为这样很，这个是一个受嘛，对不对？但我认为他很苦。为什么很苦呢？他走到哪里呀、都要预防会不会脖子随时随地被人家拉走。那个项链呢，如果太粗的话，那个拉拉不断的时候，是项链没有断，脖子先断怎么办？所以这个受啊，也是苦啊，观受是苦啊。你身上带着那个钻戒，是不是？你回家呢，要洗个米呀、你都觉得这个钻戒放到米里头，这样是好吗？钻戒怎么被米粒磨损了？怎么办？你看，你有了钻戒，就有很多的麻烦。以前呢，存在哲学家沙特这么讲，他说啊，我只要我内心里头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我就想尽办法把它送给别人。人家问他，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他会折磨我，叫观受是苦，他赶紧给人家。所以沙特呢，他说我不愿意占有东西，我只想享有，就是我生活里头所需要的，我能享用它就行，我不需要在享有的时候去占有很多东西。他认为它是苦。所以你看着吧，有的人呢是无论如何，是不是一定要别人的，在别人的面前，是不是患了大头病？什么叫大头病呢？就是说要在出人头地啊，要来讲自己啊有多大的本事啊，所以呢又讲家里有多少钱啊，多少财富啊， 那讲十遍高露脸，十个喜欢呢、啊，这个夸耀夸张自己的 啊九个露脸呢，到最后他已经垮掉就是了。为什么呢？因为观众是苦，你只受本身的后头，一定带着马上苦就跟着来。所以，我们注意，我们很喜欢听很好的音乐，但是就自己很，但是我们就分别不好的音乐，听到不好的音乐和噪音的时候呢，我们会受不了。所以有一位这个音乐很好、道义很好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我也许啊，就觉得就是因为我的音感太好了，任何一种噪音或者别人唱的不好的时候我都受不了。我说，他问我说你会不会，我说我不会耶，我觉得你唱的我也很好听，我也觉得很好听。我家的小孩子刚在学那个钢琴是紧管紧管的时候，我觉得也并不错啊。有人告诉我说，孩子如果去学音乐，孩子会不会变坏？但父亲母亲会变坏。我说为什么？他说啊，受不了啦，因为弹钢琴弹一弹都断掉了，心脏准备停掉了，心脏准备停掉，拉小提琴是那个噪音不断的出现，他说他受不了。所以观受是苦啊，你希望他学得很好，你他拉不好的时候你就会生气啊。明天呢就告诉他你要多练一点，结果每天练每天练，最后他就干脆不练，不练你就生大气。所以观受还是苦。我常常讲啊，你越想把一个东西弄好变成自己的，它就会距离你越远，你就会越难过。以前我记得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说学校回来说他想学钢琴，我跟我儿子讲说怎么学钢琴，我说我看不要学钢琴，因为钢琴太大了，我们家的客厅摆了那个钢琴以后呢，我们就没有活动空间了，那拜佛也没有地方了，那不行。还有一部钢琴听说很多钱，我们也买不起，我们买了这个房子在负债呢。他听一听他好像很失望的样子，我跟他讲不要学钢琴，但学胡琴这种可以不可以，都是琴嘛。他笑了，过几天呢他就回来跟我讲学小提琴可以不可以。我说好啊好啊，小提琴第一个家里可以地方放，第二个台湾做的小提琴听说不贵，只有几千块，这个我们付得起，学吧。就学了，去学了，我跟着去了。我跟老师说什么，我说我们小孩子来学琴了，并没有希望他变成音乐家，也没有希望他成为小提琴家，都没有，我们只希望他成为什么，成为屋顶上的提琴手。为什么？因为啊，他只要能快乐就好了，只要拉一拉把拉把就行了。哎，就是因为这样，我这个小孩子从开始学琴，我也没有去逼他，也没有每天你一定要练几分钟，到现在还在学。那老师告诉我，他说他是我的老学生啊，是学的时间最长的学生，叫老学生，其实不老了，他才练，才刚考上高中高一嘛。哎，他跟我讲了，他说在我这里，他算是学的最资深的啦。那么我没有要求他什么，嗯，没有。所以要注意，只要你想的，你想要受一个什么东西，接受一个什么东西，接受人家的表扬，那你就惨了。所以你知道李远哲怎么说，他说我当时如果是为了想有一天得诺贝尔奖而这样的一个观点来做科学研究的话，我怎么能承受得了呢？我根本不是，我是觉得我有兴趣，所以我根本没有那个受的问题，对不对？所以知道观受是苦，你只要想贪婪一念，想执着它一下，想要拥有它一下，它马上会变成苦的东西出来。所以你想要变成回到净土里头去，就是你 一定要忌讳，受这件事情是带来苦的，变成不净的，那么你能不受这件事情，无受这件事情，那么从这个地方入手的时候，心的净呢就能够真正下来。我们彼此之间都很喜欢享受，对不对？享受也是苦啊。你看原来的那个黑白电视啊，你看了已经很好了，后来看它有彩色的，一看眼睛舒服多了，但是瘦啊。回去家里看看那个黑白的，越看越黑白，最后呢又把黑白的无论如何想办法弄一个彩色的来。现在啊有一种叫做高精密的高质电视啊就要发展出来了，日本第一代高质电视已经可以有产品了，它的产品是效果是很好的，但听说用台币来算大概要台币100万左右，大概有人看了以后呢，哦，感同身受，如临其境，所以他又瘦了，对不对？回家以后就想尽办法要弄那100块钱。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啊？借钱来买的时候笑嘻嘻啊，每个月还钱的时候惨兮兮啊。所以要注意，观受啊是苦，你任何想要有的东西都会导致了你很多的苦出来。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四念处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讲了两念，这一个我们心中自有净土这个大单元呢，我们可能要好多个礼拜才能够把它讲完。它的主要的重点是要跟各位从佛法从经典的各个不同的角度，以及从现在的心理学的一个角度来给你解释这37道品，让你真正在修行上得力，让你对于自信净土跟极乐净土之间的相应呢，可以有一个真正能够领略到各中的啥昧，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37道品，无论如何你不要缺课，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